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开始了圣奥斯丁，就是奥古斯丁的这个哲学。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他的生平，那么在他生平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到的，他的心灵的生命是像他的妈妈有一点多愁善感，可是这种多愁善感的一个心灵就非常失利于发展一种宗教的情操。所以奥古斯丁可以说他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哲学的思想，还是他信仰的生命，都是由内心出发的一个东西。他不像以后四灵哲学的一个大思想家圣多马斯，多马斯是完全用天使般的一个非常纯洁的那非常清晰明了的脑筋理性来发展他的哲学，奥古斯丁是用心灵发展他的哲学。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他的著作，因为他是著作非常的丰富，是著作等身。一般在分类，就是分在这个其中奥古斯丁的著作的时候，用几种分类来去概括它。那第一个当然是它主要的那一部著作，自传类的，是有忏悔录 Confessiones。 那么这个 Confessiones 这个忏悔录可以说是一部世界名著。然后呢，这个奥古斯丁在自己他回头之后，那么然后教会要利用他，就是教会觉得他应该把他的信仰那么要传播给大家，他不应该就修道，不应该出家出世，那么然后就给他升神父，给他升了主教，升到主教的一个尊位，所以当时来讲是一个亲王的这一个地位。可是奥古斯丁他开始发表，就是开始这个透露他自己以前生活的一些不好的地方，这是也很难得。通常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名次、一个地位的时候，就掩盖自己以前犯了什么过错，好像自己很完美。奥古斯丁不是这样，他发表了他的忏悔录，他把自己以前如何放荡、如何走入歧途、如何这个堕落，他把这些东西要讲出来。他要把自己原原本本的一个自我呈现在信徒们的、呈现在教会的档案里面。所以他第一部分我们的分他的分类，将他的著作分类的时候，去自传是他的忏悔录。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哲学类的著作，比方说他对当时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学说，也就是说光是注意知识的问题，那么对这个信仰的问题好像不加以重视的，那么他写了反对当时的一些学者一个学院派。那么他以后讨论幸福的生活，讨论积蓄他的讨论灵魂不死，那么还是论音乐、论这个教学，那么这些都属于哲学类。那么然后还有属于神学类的，他神学类的很重要的一部大著，就是论上帝之情 The Civitate Dei， 论上帝之情这一部大著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哲学。他觉得上帝不单只创造了世界跟人类，他也进入到人类历史里面，那么进入到人类历史里面，所以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个过程也好、目标也好，那么都上求这个上帝。所以神学类这个论神、论上帝之情，这可以说是一部除了他的这个忏悔录之外，他的代表作里面的第二部，还有论自由意志，还有论恩宠跟自由。那么然后除了神学之外，他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注重系统的神学，不是 只注重一个问题的，那么大部分是基督宗教的教义，它比方说三位一体，比方说恩宠，比方说基督的恩宠跟原罪的问题，那尤其是论三位一体的这一部著作，那么在传说里面，它是总是想办法把这个教会里面最深的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要清清楚楚把它讲明白，他说一定要写一篇文章，一本小书，让所有的人一看就清清楚楚知道三位一体是什么。那么他一直在苦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北非的海滩上散步，他散步一直是想不出要怎么样去写，很烦恼。结果他看见一个小孩子在这个海边那里玩，他自己在沙滩那里弄了一个小的湖，然后用喷火把海水倒到这个湖里面去。那奥古斯丁觉得很好，很奇怪，就问这小朋友，他说你干什么？小朋友他说我要把海水倒到我这个湖里面。所以奥古斯丁说，哎呦，小孩子你怎么那么笨，对不对？你的湖那么小，这海洋那么大，你的小湖怎么装得下那么大的海洋的水？这个小孩子他也很聪明，他马上就回答奥古斯丁，他说你还不是一样，这你脑筋那么小，这三位一体的道理那么深那么大，你怎么想得通？讲完他不见了。所以人家都说都是他的守护天使神圣出来告诉奥古斯丁，你不要做这个妄想，你不能够用你有限的这个脑筋去了解无限的上帝的奥秘，这个三位一体。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它也有很深的这个教育跟学术的意味。那么当然它除了前面的四类的著作之外，还有一部日经呢，所以它著了四部注解这个福音、注解圣经的一些著作。那么后面他还有对伦理学的著作，他写了九部著作，讨论人生在具体生活当中的一些伦理规范。当然这些伦理规范有一部分是哲学的，有一部分是属于教规的，所以属于教会里面当守之戒的一些东西。那么也就是说他从理性的这个道德的层次慢慢的提升到信仰的启示的层次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理性可以推论出的一些伦理规范，一直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些诉求。他第七类的这个著作是正道，就是他把一些正道词也用文字写出来，一共有363篇的正道词，都可以说变成以后教会的这个正道的一些典范。在我们介绍奥古斯丁的所有的著作里面，我们比较来讲，就是比较注重他的三部著作，我们要特别介绍的一部是他的自传，就是他的忏悔录。我们认为在忏悔录当中，奥古斯丁他完全透过他内心跟上帝交往的一些经验，说明他自己如何利用自己的意志，利用自己的过错再回去找到上帝，上帝如何用恩宠就引导他这个从迷途那里走上正途。所以在忏悔录这本书里面，他很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渺小，感受到上帝的伟大。在这一部书里面，他是述说了上帝如何在人的心灵里面运作。那么这本书当然特别解答了哲学里面属于罪的问题，那么属于记忆的问题，属于超度的问题跟实践的问题，尤其是他特别叙述了奥古斯丁自己的一生，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的追求，以及他生活的一些动态。第二部书我们要介绍的是论上帝之情，这个 Deus Vitae Dei。 那么这一部书，奥古斯丁是利用历史的方法讨论宇宙间跟人生当中善跟恶的对立，他把这种善跟恶当作天上的国跟地下的国，把这两个国家的对立写出善跟恶对立的前身，当然已经摆脱了他前面信仰摩尼教的那一个善恶评错的一个方式。奥古斯丁他觉得天上的国终究会得到胜利，地下的国终究会被消灭。为什么呢？因为天上的国是永恒的，就是跟柏拉图的理念的世界一样的模式，地下的国呢是属于暂时的。在《论上帝之情》这一部书当中，奥古斯丁就认为善他终有一天会战胜恶，所以这一部书主要的是写出上帝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如何参与了人类的历史，如何跟人一起去生活，如何引领人整体的人类跟世界走上真善美的，也就是说回到上帝的境界。这个《论上帝之情》这本书开始解答了自由跟命定的一些难题，同时它更诚实了救赎的思想以及原罪对人类的遗害。接下来我们讲它第三部，就是第三部著作我们要介绍的，那么是很高度哲学性的一部著作，论自由意志。那么论自由意志这本书，奥古斯丁提出了人跟禽兽不同，为什么呢？人会为自己的未来设计，单就人可以为自己未来设计这一件事来看，人就有自由。这个自由也就是造成了人可以为善可以作恶的一个原因。人的自由在每一次选择自己前面要走的一条路的时候，总可以看得出来，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碰到不少的人生的三岔路口还是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候人是要决定自己走其中哪一条，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具体的人他可以走每一条路，他总是要在一些岔路当中选择一条自己要走的路，因为自己有理性所以自己选择的自己要负责任，因为人有理性可以从内心感受到哪一种做法是对的，哪一种做法是错误的，意思就是哪一条路可以走对，可以走到自己的目标，哪一条路是不对的，走不到的。所以人利用自己的自由选择自己应该走的一条路，同时躲避一条自己认为不该走的一个路的时候，就是形成了他内心的善跟恶这两个主要的概念。所以另一方面，善恶的问题还不是人直接追求的问题，能够让我们知道善跟恶，那就是后面的这个平安。 良心的平安是个人自己伦理道德的规范，它是一个尺度。当你做了坏事，良心好像在咬你；你当你做了好事，你的良知觉得很愉快、很平安。在奥古斯丁他自己有很多作恶的经验，所以他用很多的比方证明人有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的可贵是他知道善，同时追求善，他知道恶，又想去躲避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善避恶。而行善避恶的基本上的一个了解，所以外在来讲，奥古斯丁说的这是上帝的诫命。可是上帝的诫命不只是写在纸上，还是写在石架的石板上，那么它是写在人的心灵里面。所以奥古斯丁的哲学，我们是知道他在《论自由意志》这部书当中，从内心感受到人的懦弱，因此他把原罪、把人犯罪所 得到的惩罚当作是人性懦弱的一个理由。这也就是说，他在《自由意志》的这本书里面也多多少少讲到了这个希伯来民族，还是说旧约圣经里面对原罪的了解，还是新约圣经里面对原罪的一些注释。所以这三部著作，忏悔录可是奥古斯丁他一个心灵的表白，他把自己内心的生命的种种犯罪的经验，跟他如何能够了解到这个犯罪的这个可怕，然后要回头要忏悔。那他一方面觉得上帝的恩宠在提示他，所以忏悔录基本上来讲，一方面是忏悔自己，一方面是谢谢上帝，因为上帝毕竟没有遗弃他，还用恩宠就开导他。尤其是透过 Ambrosius 这一位主教的一句话，使到他能够开始想他自己真正的一个问题，想他自己所追求的这一些名利权利，事实上都是空的，都是虚幻，而他真正追求的这个幸福才是真正的东西。而在《上帝之城》这本书里面，讲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苏轼的跟宗教的，就苏轼的跟神圣的。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论自由意志》里面，把这个善恶都归到自己的内心，这个理智跟意志共同的一种合作的一个成果。你明明知道它是善，你就做是善。明明知道他是恶，你是做是恶，然后你知道善不去做，知道恶不去比，那是缺陷。所以把人生的在心灵里面的一些感受，跟人生里面的对善跟恶的这一种的规范，都能够在《自由意志》这本小书里面把它表现，让人他真正的了解到自己，他有自由。他有一些东西是命定的，可是他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由，对自己的私人行为要负责。那么这样的一个是有高深的哲学的思考，在奥古斯丁的著作里面都能够呈现。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